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停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这个啊，把家人接来美国，大家一起过日子开始讲，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年龄、不一样的环境，要在一起过活啊，很多时候小事情会闹成大问题。
对呀、
啊，哎，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一辈子就是放羊的人，而且这时候呢是一批落难的人，很可能看着不体面呢、啊、闻起来也不好闻，却要跟着他进埃及法老的宫啊、嗯、要做埃及宰相的亲戚，要来这地方住。哎呦，
嗯，
这到底是祸是福呢？那我们上次节目是停在这个约瑟跟他们相见之后啊，给他父老兄弟的一个特别吩咐啊，圣经是这么记的，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对呀、
啊，哎，因为我要跟法老这样讲，所以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应当怎么回答呢？哎，约瑟还真是把这应对进退一切该说的话一句一句交给他们，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事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哎，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请问约瑟这样做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呢，是有智慧呢，是爱自己的面子呢，还是他在想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小贝，你的意见怎么样？
反正你这样一讲呢，这个法老就算这再喜欢约瑟，对不对？想到你们这些都是牧羊人，
嗯，
对不对？哎，我就算再喜欢我这个手下，我也不要他的亲人呢，哎，跟我们那个牵扯太近，所以呢，住远一点好啊。
嗯，
哦，所以有这个功用。
嗯，约瑟是想的好好的，但他不是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家人，他是要自己的家人住的舒服，你知道吧？
哦，对呀、啊，这个牧羊人到了这个农耕的社会呢，啊，他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就没有办法大口吃肉，对不对？
是啊，
哎，你说这个牧羊人嘛，对不对？他们可能一个月不洗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哎，
他们放羊的人喜欢到处跑跑，哎，而且你的羊啊，你的牛啊，是会跑出去的，你晓得吧？
嗯，
人家一块田种的好好的，
嗯，
你这个牛一跑出去，把人家踏烂了，很讨厌的。以前我们有个同工啊，他有个小农场啊，有的时候聚会聚了一半、啊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开执事会，哎，等他和太太怎么等就等不来，怎么回事啊？
嗯，
邻居打电话来了，嘿嘿，你们家的公牛跳过栏杆呢、啊，跑到街上去了，所以他们夫妇俩就去抓。那羊更不用讲了，地中海沿岸呢、啊，那个山坡都是光秃秃的，为什么是这样？不是因为不长植物，而是因为羊把它吃成这个样子。羊是什么东西都吃的、
嗯、
你到动物园去，哎，他们有这种给小孩子摸的羊圈，你进去的时候人家都会吩咐你的，你口袋里啊、嗯、身上啊不要有什么零碎的松动的小东西，羊管它什么它都吃、嗯、它都啃的，它可以跑到别人的这个田里面去 啊把他们的庄稼都给你弄坏掉了。养羊养牛的人要在一个种田的社会安居下来，这的确有实际上的困难的。 所以约瑟早就替他们想好了，不要跟这些埃及人住得太近。不是他自己不爱他的亲人，也不是说他自己看不起他们，而是说有一些明明知道可以避免的问题啊，哎呀，要花点心思让他避免掉。你没有必要出你亲人的洋相，你也没有必要在你的亲人和啊你这些埃及的权贵啊邻居中间呢搞得不愉快。
哦，
你说他现在来叫这些家人住在王宫里也不对，是不是啊？
嗯，
那住在一个高级住宅区也不对，因为这些人他平常干什么呢？大人小孩都有，
对呀，
是不是？住在太杂乱的地方又会被人家欺负，那怎么办呢？哎，就让他们去放羊去。
对，还是让他们重操旧业就对了。
哎，这个农业社会不是没有羊要看呐、啊。再往下我们就看出来，哎呀，他真是聪明啊！因为法老听到这些话，果然呢、啊，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什么能人能派他管理我的牲畜吗？”看见了没有？
可是我觉得你虽然说这个约瑟他是很细心、嗯，也替他家人这么样打点，对不对？
嗯。
可他这个时候在讲的时候，他这些哥哥们可能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对不对？我千里迢迢来这个地方就是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当牧羊人了，我想要重新的开始。你难道不能让我做办公桌吗？你就要来，然后再告诉这个我一个翻身的机会，你的大老板在我的面前，我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我的一些抱负，结果你叫我要老实的回答、嗯、我以前就只会牧羊，还要我搬得远远，你这当什么弟弟？你难道不能帮我引荐一下，让我在埃及能够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吗？
哎呀，小贝，这个事情很简单办理吧，他们东边听不懂西边讲的话，西边听不懂东边讲的话，对不对？
那你这样把约瑟讲的，他就是根本在是糊弄他的兄弟嘛，对不对？
哎，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不过小贝你讲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啊，很多的家庭悲剧都这样发生，因为他在中国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教授，对不对？哎，因为妻子啊，或者是儿女啊，或者其他的原因，他要来美国依亲，这一依亲呢，他就没事做了。
对呀、啊，然后你要帮他介绍的做的又是那种他觉得根本就是、
哎、
我的才能，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居然介绍这种工作给我做
啊？要我们在海外做这个节目，我们只能从海外的立场讲。是不是？我深信在国内有一模一样的情形。哎，比如说丈夫在这个城找到工作，妻子在那个城找到工作。
嗯，
嘿，你没办法长期分开，那只好有一方需要委屈啦、
嗯，
把一个很好的职位放下来啊，
对啊，
来迁就另外一方呢。那这一迁就啊，你知道吧？哎呀，心里面就不痛快。这个不痛快不是可以解决的，就长期藏在里边。哎，藏在里边，这种不痛快是会生虫，是会生病的。然后到有一天，哎，这个妻子发现丈夫对她没耐心，或者丈夫发现妻子呢，哎，就是长期的忧郁，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当初啊，彼此有点牺牲，有点委屈的太过了。
哎呦，
嗯，
那怎么办呢？
哎，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还是你得回到约瑟这里。就是约瑟尽管呢，这个，哎，神好像是很突然之间把他的弟兄带到他的眼前。
嗯。
可是，哎，从以前的节目里面啊，我们就晓得了，他呢给自己时间，他先把他们关在监牢里三天，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想好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嗯，
而且自己想的时候呢，可能啊，当然圣经没明讲，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他可能有好几层的打算。第一层，如果这些哥哥都还是混账，是不是？
哎，你怎么又讲粗话？
哎，他们是混账啊，这混账这两个字不脏嘛。就是他把你的账搞混掉了，他不跟你好好来的。假如他这个这些哥哥还是不悔改的，那就算了，至少小弟弟弄过来了，
嗯，
对不对？那老父亲在不在，他也要去查证一下，他不是完全听信这些哥哥的话。
嗯，
那到最后他发现哥哥悔改了，他就很高兴把大家都接来。可是接来出车去接他们到他们来中间，他一定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那想。来了之后怎么办？先别高兴，是不是？我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我是个权贵，我们家呢又是侍奉耶和华的， 他们通通都是拜偶像的。
哦，这个不管是生活信仰各方面，完完全全都是格格不入啊。
对，然后到了约瑟临死的时候，他很可能这时候他已经晓得了，既然神把他们全家带下来，神又给他们祖先有那个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应许，因此就像他临死的时候说，将来神必眷顾你们，领你们回到那地去。
嗯，
啊，所以他现在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要保持以色列家血统的纯正，他要保持以色列家信仰的干净，他不要这些人和埃及人混杂在一起。
嗯，
你看他有多方多面的考虑，
对
不对？你说我们现在在海外的人，我们在这生儿养女，这个思想大家都想过，将来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
嗯，
是不是？我到底要花多大的心思来保持他的中国呢？
对，在他将来的这个嫁娶的对象啊，
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他整天去上学回来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看法，并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嗯，
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啊，约瑟在那儿啊，哎，圣经没寄给我们。没分析给我们看，但是实在我深信他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打算。
嗯，
啊，那这个打算又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说交给神就算了。
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约瑟这个事情还小，对不对？
对，小辈的事情大，对，
不是的。约瑟他的太太跟孩子们呢，
嗯，
这个时候他从这个迦南地把他的这个爸爸哥哥们还有他们一家人浩浩荡荡七十个人带来，那让他们在歌山地，请问约瑟自己的太太跟孩子是不是跟这个爷爷啦、跟这些伯伯们啊、跟这些伯母、他这些堂哥堂姐们一起生活吗？
很难说啊，圣经没告诉我们呢。
嗯，这是一个值得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啊。